第八品103页，从47首跟48首开始看起。上次我们讲到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讲小臣的禅观跟大臣的禅观，这两个他们是有差别的。那复习一下47首跟48首，他的意思是说，当我们看见一件白色的骷髅的时候，即使静坐着不动，也会让你惊慌恐怖。那愚痴的众生，为什么我们看到一个由心气带动的少女，她就像活僵尸一样，可是你一点却不会害怕呢？第48首，从前穿衣服的妇女你都会贪爱，现在为什么不去贪爱那以及裸露而躺在你面前死亡的女尸体呢？如果说你不喜欢不清净的尸体，那为什么要拥抱原来本来污浊而表面只穿着衣服的妇女呢？47跟48首这两首记诵很重要，你可以做个记号。这是传统佛教原始佛教里面修白骨观最重要的方法。上次呢，我们因为时间的段落我讲到这个原始佛教有两个甘露门，第一个叫做属习观，第二个叫做不净观。那属习观是所有一切宗派都必须修持的，因为属习啊，最重要的所缘境是呼吸。那现在呢，台湾南传北传藏传都教法非常的兴盛，大家也听过，可能有听过帕奥禅师或口音哈禅师。像帕奥禅师他们呢，会主张修行的时候注意在你的呼吸，你的腹部。当然这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呢，注意在腹部一般是丹田底下三寸的地方，肚脐底下三寸的地方，我们叫丹田。那注意呼吸的时候，会让你的心比较定下来。但是注意在你的腹部的话呢，很容易让你专注，但是比较不容易得定。为什么？因为它一直会变化。你的肚子呢，可能刚开始呢，刚吃饱的时候啊，对不对？胀啊。然后呢，慢慢的你呼吸会比较小一点啊。所以注意腹部跟注意鼻尖属习观，他们两个都是属于属习，但是他的所缘境所专注的心念对象是不同的。所以注意在鼻尖，不但容易让你专注，而且比较容易得定。而且你注意呼吸，从一数到十，十数到一，数出或数入选一个，这样子的话呢，你的心会得到安定而且安住。可是假如你注意在你的丹田的话呢，就我所看到的经论以及我自己练习的经验，就是你很容易专注，一下子心念会收起来，但是它因为是变化，这个膨胀收缩膨胀收缩，这样呢你的心啊比较不容易得定，这是他们有一点点差别。那我们念佛人一定会有个问题，原始佛教讲四念处，好像讲念佛人跟属习观跟不净观好像离得很远，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就专心念嘛，对不对？以前飞席大师有教你用呼吸做你的念珠，好，吐一口气就念阿弥陀佛，吸一口气念阿弥陀佛，那是把属习观把跟阿弥陀佛的法门结合在一起，这是不同的。好，这是到中国才发展的。可是在原始佛教里面，佛陀教所有的一切圣弟子啊，要修行要证初果二果三果，第一个方法都是修属习观。所以佛教从原始佛教发展到大乘，到印度，到了中国，一直到现在，似乎很多念佛的人会说，诶，好像不是原始佛教的法门。其实这样的想法并不一定正确，因为念佛法门它用的方法不是从属习观下， 我个人呢，在国外纽西兰写的论文就是研究，我发现跟不净观跟观佛比较有接近。当然你也可以先用数息观，就慢慢的先把你的心定下来，比如说你在打坐之前啊，就像今天你要听经，可能匆匆忙忙从家里来或从公司下班来，你一定有很多事情，你心里一定会纷纷扰扰的，那你不妨呢先静下来修数息观，从然后透过呼吸把你的心给定下来十分钟，然后才开始念经或念咒或是看经，那你的呢念头会比较清净。所以修四念住是可以帮助你念佛的，而且念佛若功夫得力的话，修四念住接下来讲修白骨观不净观会比较容易修。接下来讲第二个叫做不净观。不净观上次我们介绍过这个沈安大师依大智度论而编的四念处的寄颂，第一个叫观身不净。那不净观它的目的是要对治众生无量劫的贪欲心，尤其是男女之间的欲望，众生呢是因为这样子而轮回的。那不净观呢待会我们还会讲清净道论的不净观哈。接下来第三个呢叫做白骨观。因为不净观里面它有九个次序，到最后呢人呢你观想你的身体腐烂，那白骨观的修法呢一般来说是你打坐的时候你观想右脚或左脚的大拇指开始裂掉啊，裂掉以后呢你的皮就烂掉，然后你的脓啊血啊流出来，流出来血以后你也知道啊，人死了以后都会有很多蛆蛆虫把它咬掉，然后呢你整个白骨就出现了。那这样先从这个大拇指这一节开始观想，接下来再观想第二个脚趾，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五个脚趾都出现，最后连脚掌的骨头也出现。这样的话呢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会让你的心清净，第二个因为你心专注那边，所缘境在那边就会得定好，那你的烦恼会比较淡。那白骨呢它会从脚掌开始在观啊，比如说假如你是观左脚的话就观左脚的大腿，那小腿啊开始裂，然后呢小腿观成的时候观大腿，然后再来观右脚，当两个脚都观成的时候再观上半身，然后再观脖子，再观你整个头。所以当白骨观观成的时候呢，第一它最大的利益啊会从心中的染浊心，尤其是贪爱心，它不会升起。第二个你心中常常会跟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心常常会跟法相应，甚至修白骨观修成的人呢走在路上会看一切人都是白骷髅，那你就好像看卡通片有没有，看大家都白骷髅，那你自然呢就不会呢对世间东西有强烈的执着。这是第三个白骨观。第四个光明想。光明想是这个光我们在物理学上叫物质能量啊，物质这个能量不灭定律，所有的物质啊转化到处后都会变成是光明的。那在依思维略要法这部经里面，鸠摩罗什大师从印度跟基宾国传到中国里，他说当我们所有观想光的时候呢要观想两种光，一种是金色的，第二个或者是白色的。那是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很多比丘他曾经修很专注的修白骨观不净观，修白骨观修到整个白骨现前的时候，他吓了一跳，有恐惧心，觉得人真的整身都是很臭秽不净的，但他觉得生命有什么意义呢？他连吃饭的时候他觉得都是不清净的，所以他们会动念头呢想要自杀。这时候佛陀就告诉他自杀是违反戒律的，而且自杀并不能够解决你业力，死了以后会更痛苦的，自杀并不能够呢解决你这一生这个生命的问题。所以当时发生这个事情以后，佛陀就叫比丘说，若你修成白骨观的时候 白骨慢慢呢会放光，然后呢骨最后慢慢全部消失，在光中呢你就观想自己坐在大光明里面。好，这个光明想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是大小乘转变的关键。好，请看下一张幻灯片。我今天准备了很多图像，我也会正式回答怎样修观佛三昧啊，但是你必须要从知道它历史上怎么演变。所以在原始佛教，简单讲，你现在若去问南传的法师，或是修上座部，或是大众部的法师，他们所有的观想方法都是修五庭心观。请下一点点。第一个修属习观，属习观是对治你的散乱心。第二个修不净观，是对治你的染浊心。第三个慈悲观，是对治你的嗔恚心。第四个因缘观，是对治你的愚痴心。这里的因缘是指观十二因缘啊，十二因缘是佛教很了不起的，讲生从何来，死从何去。最后一个戒分别观，戒分别观，这里的戒是指六入、十二入或十八戒。我们有眼耳鼻舌身意啊，色声香味触法，这十二入或是指十八戒。对于很多这个内外一切的诸法，每一个每一个它都分别的很清楚，这个叫戒分别观。戒分别观也对治你的愚痴心。那后来在这个小乘佛法转变成大乘佛法，大约在一两世纪的时候呢，这个戒分别观呢被念佛三昧给取代了。所以你会觉得说，当你念阿弥陀佛，你跟南传的人讲，好像他会说大乘非佛说啊，你念阿弥陀佛事实上不一定是佛教的。错，佛教它在历史当中是有演变的啊，甚至有人说净土三经根本不是佛讲，这是假的。其实这些都是谤佛、谤法、谤僧，在学术界里面有很深的辩论，其实在修行里面呢也有它不同的演变。好，这个以后我们慢着介绍吧。所以传统佛教里面修五庭心观，是说每一个人呢，他的贪嗔痴烦恼不同，有些人他愚痴心比较重，有些人嗔心很强，有人呢贪心很重，有人呢糊里糊涂的不知因果报应。所以你要知道你自己哪方面比较重。当然啦，以轮回来说，贪嗔痴慢疑五个都很重，但是总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你要知道去对治。所以用这五种方法来对治你的烦恼习性。比如说你动不动容易发脾气，那你就要去想你为什么会发脾气，因为你都看人家的缺失，看人家的不对，你从来没有去欣赏过人家的优点。所以你看到他不贵的时候，不管是你的立场是公司的主管，或是太太或先生，你第一个都责备人家，那呢表示你的慈悲心啊不够圆满，你的心不够调柔。你的心呢当念头一起的时候，像刀子一样，你伤了别人也伤了自己。所以那这样子的话呢，来生就会堕入到畜生道里面。比如说像呢在楞严经里面写说，像毒蝎子或是蛇，你看到动物里面假如都是黑色的，那表示过去它心很毒。第二种，假如有彩色斑纹的，比如蝴蝶越彩色呢，表示它过去是啊在人道的时候心机很重啊，所以是我们客家话叫发蜡笔包，就是呢就是多彩多姿，表示它心机啊非常的复杂。所以纵使它投胎到畜生道的时候，它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漂亮的，可是大家不是听过吗？越漂亮的越毒啊，对不对？所以在楞严经里面说，像蛇蝎美人、蝎子或毒蛇，或是呢这个彩色的这个毒虫啊，过去世都是因为呢嗔心很重，心机很重。那对于这样子的众生，或是你纵使投胎到人间的时候，你的习气啊还是很难改的，这时候你就应该多修慈悲观。好，所以传统佛教是修着五庭心观的。 接下来在一两世纪，从佛教传到中亚跟基宾国，再传到中国。那最伟大的一个是的中国祖师鸠摩罗什大师，一般人都认为他只是会修只是专于翻译的经典，他是译经师。其实他不单单这样，他大小乘禅观非常好，还有他同时也修波州三昧，他也修念佛，所以他修的是十相念佛。好，有兴趣大家可以看大乘大义章，他是呢慧远大师跟鸠摩罗什大师呢在讨论定中如何见佛的问题。因此在这个小乘传法转变成大乘传法里面，当然了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加入了大乘的空的思想空观；第二个，加入广大的菩萨行，比如说像华严、法华、宝积经。今天我送各位跟大家结缘妙法莲华经，待会我会介绍。接下来第三个，加广大的瑜伽行派啊，从前五世到第六世到第七世到第八世，佛教的哲学是一直在发展的，因此它在所观想的所缘境就不单单只有前面的一尊佛，还会变很多很多的佛。所以念佛三昧就取代了戒分别观的地位，因此到了中国以后非常契合中国人的根性。所以你会发现反而念佛法门是在中国、日本、韩国跟东南亚非常非常的兴盛。到了印度以后呢，诶，弘扬的人比较少，南传佛教里面他们有，他们修佛随念，他们念 Buddha Buddha Buddha。那他们念佛呢，只念释迦牟尼佛跟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啊，弥勒菩萨。也就是说他们的念佛的定义只局限于在这个世界而已，当时的阿罗汉他并不知道有其他的世界。另外东南西北方有哪个世界有哪个佛他也不知道，他必须问释迦牟尼佛。所以释迦牟尼佛要介绍净土法门的时候，在阿弥陀经不是讲吗，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对不对？东南西北上下中无量的诸佛国土都赞叹这个法门。换句话说，若阿罗汉没有遇到佛的话，他是不知道有其他佛世界的，甚至他也不知道有其他佛的名号。各位你可以自己做一个测验，拿一张纸，你看你知道哪些佛。我看哦，可能88佛你都背不出来啊，对不对？所以可见呢，我们众生无量的佛，在华严经里啊，大乘经论说，无量的世界有无量的佛国土，无量的诸佛有化无量一生去度众生。所以每个佛跟众生的缘是不同的，因此念佛三昧在大乘的时候呢，就被非常的弘扬跟赞叹。甚至还有一个问题，佛灭度以后，大家想释迦牟尼佛，假如你读小乘经论的话，佛的确灭度了。可是你若读《妙法莲华经》《如来受量品》，释迦牟尼佛就亲口告诉你，我并没有灭度。世间人只认为我活了40岁，其实我无量劫早就成佛啊。凡夫是看不到我，事实上我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就像《金刚经》讲，如来无所从来，无所从去啊。那这样根性的人呢，在佛灭度以后呢，他可以在定中可以去见佛。举一个例子，不但见释迦牟尼佛可以在灵山会上可以见得到，像吴浊世亲是唯识的专家，当他们读唯识经典或读般若波罗蜜经不熟的时候，他要问谁呢，他就入定上身兜率内院去见弥勒菩萨，对不对？亲自问佛嘛。所以我可以告诉你，谁是你最好的老师，拜诸佛菩萨当你的老师。假如你跟观世音菩萨有缘，你就好好虔诚念21遍大悲咒，让观世音菩萨在定中啊亲自为你讲经。你要很恳切很真诚的这样发愿，这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念佛三昧在定中见佛跟菩萨，在大乘佛法里面呢就变成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在西元一二世纪以后传到中国。请看下面一张幻灯片，下面一张幻灯片就是介绍大乘的禅观啊，大乘的禅观啊，第一个就是叫光明想啊，幻灯片上面是第四，接着前面光明。所以假如你去参加西藏佛教的灌顶，他一定会告诉你说，一开始我们为了利益无量的众生，对不对？ 如母的虚空无量无边的众生为了发菩提心而来听经灌顶而学习佛法，所以菩提心是很重要。接下来他会告诉你什么？一切的法本来是空性的，在空性当中会出现种子字，比如说像观音菩萨讲 Om Mani Padme Hum Shi 字，这个字很难念哦，因为中文的发音没有 Shi 字。他会告诉你观想种子字，在空性当中会出现佛的种子字。当然这是藏传佛教的特色，因为他们认为种子字是文殊师利菩萨口中所放出来的文字跟真言，像嗡阿扎巴扎那帝，那是呢文殊菩萨放光。所以西藏人的那个藏文呢从哪里来呢？他们有很多说法，他们传说是这天上的这个天神跟佛菩萨教他们的，所以种子字变成他们一个观想的所缘境。可是到南传佛教你就不同，佛灭度以后，那人怎么思念佛陀呢？第一法轮，第二个树菩提树叶啊，比如你现在去泰国斯里兰卡他会送给你一个树叶，还有呢什么佛的脚印，有没有佛的千佛轮像脚印。在原始佛教里，佛陀的戒律是不准弟子造佛像的，因为造佛像会执着，这是违反空性，所以在戒律里是不准做佛像的。但是佛灭度以后，因为大家都很怀念佛陀，那大乘经典里面都说造佛像、印经、造塔、造寺庙、供养僧众无量无边的功德，那他们就会说那为什么我们不造佛像呢？好，那变成小乘的戒律就开源了，那造佛像就非常的兴盛。除了树叶菩提树、树叶法轮，还有一个什么佛塔 stupa， 佛塔也成为象征佛陀的。好，所以他们呢建了佛塔会右绕三匝，那这些佛像佛塔都可以作为他修行的所缘境，就是你在打坐的时候你也可以观想你心中升起一个佛塔，佛塔像呢水晶球一样会放光。那我们大乘佛法从光明想里面是什么？一切诸佛都有光，对不对？有身光，有背光啊！啊，你看看阿弥陀佛的佛像啊，后面的西方三圣头顶都有佛光，所以光是凡夫从世俗地进入圣义地的媒介。注意听哈，光是凡夫从世俗地进入圣义地的媒介。我们身体本来是不清净的，观身不净，可是到了大乘佛法以后要观你呢，一切佛菩萨的相貌都是32相，都是清净庄严累劫修的，对不对？那这转变的关键是什么？是光明。所以为什么我在入菩萨行里面会常常告诉你说，常常你要观想好佛放光。好，举一个例子，请大家翻今天看今天的讲义，修学大悲观音法的仪轨，这是我最近编的供养大家，我自己也照这样修学。那有些内容可能你知道，我在解释为什么要修光明。假如你拜大悲忏那是最好的，可是现在人都非常非常的忙，依《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呢说明呢，至少你每天要念大悲咒要念5遍啊！你不要说哎呀人不要执着，错，这要依教奉行。观音菩萨告诉你5遍就至少念5遍，念3遍呢功德力不太够的。那5遍当然有它的原因啊，所以一般人若你每天能够拜一遍大悲忏那是最好的，可是假如你时间不够，我建议你按照这上面的仪轨的话，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你就可以做完了。第一，你应该虔诚准备一杯水，点好香，供养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圣像。所以在做今天，因为下个礼拜要过年了，我很欢喜，我终于可以放假了，你们也可以放假，所以我供养大家非常多的东西。你可以看到这边有3张照片佛像，第一张这个是准提菩萨啊，背后是千手观音啊，这个佛像是供在高雄，非常的庄严。第二张呢是这边香港大屿山观音寺的大悲观世音菩萨，那这有2层楼这么高啊，是金色，它是木雕的。 第三章是普贤菩萨，大概你很少看到。修普贤行愿品，你也应该拜普贤菩萨。诵华严经跟法华经都是普贤菩萨跟文殊师利菩萨的加持。那这尊文殊师普贤菩萨有一个很特别，你会看到他骑三个头大象，对不对？代表过去、现在跟未来，在你现前一念心。好，那这个每个人供养一张，然后呢，若你待会欢喜的话，欢迎你多多益善啊，拿去送给亲朋好友。我发现现在的众生很苦，为什么呢？没有福报，没有福报就要先从广修供养开始。那现在很多人他是都市的空间呢，也不一定够，也不一定有正式的佛堂，起码我们印成像这样 A4 的照片，你可以供在书桌，早晚开始点香，早晚开始点香，你每天就会有虔诚的心，你就开始广修供养。就像普门品说，若有人供养观世音菩萨，就是供养62亿恒河沙菩萨一样的功德啊。你想要有福报，你要有智慧，你就应该开始从广修供养开始，最简单而且最容易方法，对不对？就是供佛像啊，这是我真诚的一点供养。那你看，你准备好香水然后供养，请看这个观音仪轨，这发心礼佛三拜，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注意，我打魔是魔，不是打无，因为人家很多人说，外道说你们南方没有大悲观世音菩萨，你南方没有极乐世界，我说错，那是错了，破音字是南无。好，然后第二个要皈依发心，这个文很好，即首观音大悲主，愿力宏身向好身，千臂庄严普护持，千眼光明片观照，真实语中宣密矣，无为心内起悲心，速令满足诸希求，永使灭除诸罪业，龙天圣众同慈护，百千三昧顿熏修，受持身世光明床，受持心事神通藏，洗涤尘劳愿济海，超证菩提方便门，我今称颂是皈依，所愿从心悉圆满。然后就就地拜。这个文非常非常的好，没有讲义的请举手啊，他会帮你。接下来要第三个称赞如来，就是跪着念这赞观音文。我想这个大家知道，出自于大悲忏，南无过去正法明如来。所以观世音菩萨过去已经成佛，所以观世音菩萨临终的时候也可以现佛身来接你。我也回答一个问题，有人说师父，我念观音菩萨，那临终的时候是现西方三圣还是观音菩萨来接你？观音菩萨也可以现佛身啊，所以他一定是西方三圣同时来接你。但是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有说，下辈往生的人是观音跟世智来接你，这是什么？是对众生而说。但是对佛菩萨来说，阿弥陀佛发愿，所有的众生要去极乐世界，我都一定来接引他。换句话说，上中下三辈阿弥陀佛都来接你。那为什么在观无量寿佛经的经文下面说，下辈往生人只看到观音跟世智呢？应该是说你自己的业力很重啊，阿弥陀佛纵使现前啊，你看不到，知道吗？所以自己的障碍把它盖住了，尤其是对净土法门并不了解或是怀疑，那你会障住你看不到阿弥陀佛。那观音菩萨，你虔诚念观音菩萨，你的心发愿要去极乐世界，难道观音菩萨会送错吗？观音菩萨也可以现阿弥陀佛身来接你嘛。好，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大家除了念念咒念经文之外，对于经文的法义啊，要去深入体会。第四个要发愿持咒啊，发愿持咒。在发愿持咒里面，我写了一个观想，有没有看到星号？好，你应该观想大悲观世音菩萨在虚空中显现。在西藏里面常讲虚空就等同于空性。佛陀在讲般若经的时候，要用般若波罗蜜来介绍什么叫做空性，常常用广大如虚空。那虚空当中呢，会出现无量的光明啊，就回到这幻灯片讲，光明想是大小乘一个转变的关键。你应该观想清净庄严的广大身，至少两三层楼这么高。你不要观想小小的，为什么？小小的不是不可以，可以得定，但是你的心量不够大。你应该观想大悲观世音菩萨像两三层楼这么高。 这张就有两层楼这么高。所以你看到中国大陆的佛像都非常的庄严啊，这个两三楼这么高的话，你会感觉到观音菩萨的大悲愿心。然后呢，注意由菩萨的口中放出白色或金色的光芒，这个光芒加持在你的头顶上，观想光芒从自己的头顶贯穿到全身，进入你的内脏，进入到一直到脚底。从脚底里面呢，观想你自己无始劫来的恶业跟业障，犹如黑色的东西一直从脚底流出来。然后自己是站着的，或是坐在清净的莲花座上，你应该如是周而复始的不断观想。所以观想的所有的基础是至于什么？来自于光明想。那在这里我可能也要回答，有人莲友会问说，师父我不太会观想。对，我觉得就算我自己觉得我在台湾学佛一直到现在，中国佛教的师父比较少教人家观想，但观想在唐朝跟以前呢，是很重要的。从魏晋南北朝，佛教从东汉传到魏晋南北朝，到中国的唐朝，一直很多高僧大小乘的禅观观想他都非常的熟悉的。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智者大师，他就写小止观啊，摩诃止观，释禅波罗蜜。天台宗为什么很棒，叫做教正双修，教是研究经典，正呢就是要修教观双美啊，他叫教正双修，也叫教观双美。观教是经典，你懂得修行你的道理，可是你虽然知道很多道理，你要修怎么修呢？要去修止观。你没有修止观，你的念佛念咒的力量都是很薄弱的，甚至呢一边念佛一边呢贪嗔痴还是在长。可是在古来唐朝以前的祖师，他们的止观基础是非常好的，所以他念佛的念咒的那个念力功德力啊，广大如虚空，对不对？就像我常常比喻跟大家勉励，你有没有想过大悲观世音菩萨在千光王进驻如来面前念南无何来达赖多赖亚，也念了一遍而已，无量无边的三合世界呢，就大地六遍震动啊，所有众生都发无上的菩提心，证一果二果三四五果，乃至于发究竟成佛，对不对？为什么观音菩萨念一遍他功德力那么大呢？我们念了很多遍都没有证果，证水果，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呢，是因为我们中国佛教在唐朝以后观想的方法的的确确在失传的，乃至于我自己也查过净土宗历代祖师善导大师，他是修观无量寿佛经十六妙观修成的，所以修观想有他的功德力啊。当然善导大师在观经四帖书里面说，后代的众生根性比较薄，止观不容易修，那你就专心念阿弥陀佛，没有错。其实念佛跟止观啊，是犹如鸟之双翼，你止观修得好，你念力强，念佛功德力大，你念佛念得精进，勇猛精进，念个100万遍两百万遍或300万遍，你业障忏除的话呢，你修止观啊，也会如甚深的大乘禅定。否则我们读楞严经讲守楞严三昧，讲归讲，你怎么证呢？还是要从止观的观想开始下手啊，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有分别心啊。当然有些人观不起来，那我会说，比方说，所以善导大师呢，他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后力就大力提倡啊，持名念佛很殊胜。但是注意听，善导大师没有叫人家不可以修观想念佛啊，是不是？他是说观想很好，但是若你修不来，你修持名念佛啊。但是他没有禁止说大家一定要用持名念佛，可是我觉得后代的祖师跟甚至弘扬净土人有时候矫枉过正，一开始就告诉你，哎，你就不用观了啦，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可是在原始佛教里面就一定要观想它，是不是？好，所以那观想很难。那有人莲友又问我说，那我会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假如他在世那就好，就过世的时候你常常想念他，你想念他的时候会看什么？看照片嘛，对不对？你看照片呢，你看照片的时候你心里就会想到他，对不对？你自己心中是不是常常有跟他很多的沟通呢？ 同样的，有一天你相片不拿，你心里一想到，哎，你就会想到爸爸妈妈的一举一动，他的教诲。同样，观想也是从原始佛教的这个佛随念，哈，意念佛陀的功德，慢慢发展，这样观想佛的相好光明，然后观佛像，最后呢，然后发展成念佛三昧。所以你要常常观想。那在观想的时候，假如你念大悲咒，我的建议是，假如你念七遍，刚开始第一遍你可以观想大悲观世音菩萨广大如虚空，然后呢你看观世音菩萨的照片哈，请看，有时候他有合掌，有时候他会拿杨枝净水瓶，你就观想观音菩萨手里拿着水瓶，然后往下倒，从虚空当中所倒出是白色的或金色的水，甘露水，大悲水，从你的头顶一直呢清净，一直到你的身体，到内脏。那你刚开始第一遍这样观想，然后接下来假如你的心得地，你就继续念大悲咒。假如你虽然念大悲咒的时候心里还是起了贪嗔痴或烦恼很强，然后再用心的按照这一段文再详细观想，到念完最后一遍的时候再观想一遍，那这样子呢，你会觉得你念大悲咒的功德力就会不同。这是第一个建议，所以要用心观想。假如你用心观想的话，你身清净，口念大悲神咒，意念观想观音菩萨，或是妄念升起的时候呢，你就张开，然后看观世音菩萨的脸，专注，那你的心也会很清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建议呢，就是你若能够观想得很好，而且常常训练的话，那就观想以华严的观法呢，就观一尊观世音菩萨倒着大悲甘露水，不单只有倒在你身上，倒在整个台北市，再倒整个台湾，整个地球，乃至无量无边的所有的众生，通通每个人都坐在莲花上合掌跟你一起念大悲神咒。那这样子力量的话呢，你才能够做到普贤行愿品讲的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的观想。第三步，你若可以观想，就有大悲观世音菩萨呢，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五个，五个变十个，就是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来，请看幻灯片，右边一点，对，左边一点点，抱歉，请看光明想当中有观佛三昧，在原始佛教里面教的是先观一尊佛，为什么呢？因为一尊佛会对着你的散乱心，让你的心得定。所以你要常常观想，你可以选一张你自己看到欢喜心的阿弥陀佛、观音菩萨或释迦牟尼佛，常常想，常常想，临终的时候佛就现这个相。有人会问说，佛本是无相，那我临终的时候怎么知道那是真的跟假的呢？我告诉你，佛无相，但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就像千江有水千江月，月亮它哪个地方有水，不管是水盆、河流、湖泊，对不对？只要你有心清净的水的时候，月亮影子立刻就现前了。所以佛菩萨是没有相的，那它可以观你过去、现在、未来的因缘，所以它所现的那个相一定是你心中常常思维跟观想的那个佛像。那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临终来接你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相信佛的力量大过于魔，所以那绝对不是幻境。你不要怀疑说，阿弥陀佛来接你，你就说，哎呦，我要跟你去吗？阿弥陀佛，你说你真啰嗦，快点吧，对不对？那都是你的分别心。因为还有一个，佛的力量比魔大，还有一个，阿弥陀佛也发愿有临终接引，所以他有发因地这个愿，所以你临终的时候看到的阿弥陀佛一定是真的，就不用怀疑。所以佛要先观一尊，接下来一尊以后呢，观想他有一二三四五，东西南北中，这叫做五方佛。所以在原始佛教大乘佛法发展一直传到西藏，就变成五方曼达拉，有没有？我们看到坛城啊，五方曼达拉，中间是释迦牟尼佛，东方本来是阿处毗佛，西方是阿弥陀佛，南方是宝生佛， 北方是不空成就佛，这五方佛代表一切诸佛的总集体。可是传到中国以后，我们对东方啊药师佛呢是取代了阿处毗佛。阿处毗佛是专门修般若波罗蜜的，他因地里面生生世世都修般若波罗蜜。那中国人比较喜欢医药，中国人呢，我个人察觉跟他的文化有关，中国人都喜欢吃，所以越补越大动。那中国人的胃肠也不太好，所以中国医术也很发达，所以中国自然就会东方供药师佛。其实药师佛是在东方无量无边的佛国土里面呢，在跟我们呢比较有缘。可是假如你去看唐朝以前的话，大殿呢东方不一定是供药师佛的。所以这五方佛呢代表成佛的五种智慧，所以西藏人他们演变成呢五方佛代表什么呢？色受想行识。五蕴代表贪嗔痴慢疑五毒，透过五蕴去转化五毒，转变成成佛的五种智慧。成所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大圆净智，这五种智慧。那这五种智慧它就用五个颜色，像西方阿弥陀的话，它在西藏佛教里面是红色的，所以我们中国的阿弥陀佛是金色，可是在西藏的阿弥陀佛是红色的。好，它是不同的。那在这五方佛里面呢，再发展成变十方佛，再变成无量无边的诸佛。那在西藏里面呢，这五方佛里面呢，它呢还因为五方佛各有它的特质，最后呢它呢又把它融合成五方佛，融合成一个什么呢？以白教来说的话，就是叫金刚种持佛。意思是说金刚种持佛具有五方佛的五种智慧跟功德愿力。假如在黄教的话，它就以宗喀巴大师啊或大威德金刚代表具有五方佛。假如在红教的话呢，就用莲花生大士代表五方佛的总集体。所以他会告诉你，任何一尊佛啊都包含五方佛跟一切诸佛的功德悲心跟愿力，这有他历史演变的。接下来十尊佛最后变无量无边的诸佛。好，那我现在这边因为我没有幻灯片，我这边有很多片啊，我边讲你就传下去，这边有一个图片，这尊就是释迦牟尼佛，哎，这个藏传佛教画的唐卡，就是释迦牟尼佛有千百亿化身。然后在这无量无边诸佛里面呢，因为无量无边诸佛哈，对凡夫而言呢，注意听，就是要先观一尊佛，你容易得定。可是呢，对于菩萨或是你正果的圣人的话，他所缘境越广大无边的话，他愿力跟大悲愿心就越大。比方说在华严经十地，一地到十地菩萨里面，一地呢他就是观一百个世界，二地呢就观一千个世界，三地就观呢百千万嘛，一万个世界。所以你观无量无边的诸佛的时候呢，你的愿心跟功德力很大。可是在这个广大的这个发展里面呢，慢慢对凡夫来讲做不到，对不对？就像你上去晚上去看天上的星星，你可以数多少个？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可能太多你就数不到，而且太远你也看不到。所以慢慢的呢，从由小而发展大，在佛教史发展又变成大而发展变成小。所以在大乘的所有的一切诸佛里面，跟他的愿力有关。谁的愿力最大呢？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因为他发了一个叫诸佛称叹愿啊，阿弥陀佛发愿说，我成佛的时候，十方一切诸佛若不称扬赞叹我阿弥陀佛的名号，我就不成佛。那当然阿弥陀佛法藏比丘他发了这个愿，他成佛了，所以一切成佛的这个诸佛菩萨都会赞叹他的名号，所以阿弥陀佛因此跟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呢就非常的有缘。因此在这种因缘之下呢，所以这个呢阿弥陀佛呢就在历史上呢产生了很重要的地位，甚至呢比释迦牟尼佛来得更为的殊胜，乃至于呢跟观世音菩萨一样是广大无边。在西藏写呢 观音菩萨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为什么？因为有些人你叫他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呦，我不爱，连阿弥陀佛都被戏啊，念阿弥陀佛就要死的，那他就会有排斥的心，表示他跟阿弥陀佛缘不深呐、啊。那可是你叫他拜大悲观世音菩萨，哎呀，求什么得什么，哎呀，太好了，那他就会生欢喜。所以事实上，观音、千手观音、十一面观音、白衣大士、四臂观音或西藏的白度母、绿度母，乃至于红观音，全部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所以在这个时候看幻灯片，到了第六个的时候，我写编号第六，就观阿弥陀佛就变成非常非常的重要了。那阿弥陀佛，佛本身有法报化三身，第一个法身当然是无所从来无所从见，像金刚经讲是无相的，看不到的，所以你就不用去观想，你观不到。第二个报身佛，像化身佛，像比方说在观无量寿佛经说阿弥陀佛有吗？八万四千相，八万四千好，当讲八万四千的时候呢，事实上都是报身佛。报身佛是给菩萨看的，我们凡夫看不到。假如我们站在报身佛的脚上啊，我跟你讲，你连他几根汗毛啊看的都不是很清楚，因为他广大如虚空啊。所以佛呢，像释迦牟尼佛要度菩萨的时候，在梵网经菩萨界叫做南无千华台上卢舍那佛，卢舍那佛就是报身佛，他报身佛是非常的广大无边，非常庄严。那菩萨看到报身佛就说，哇，这么庄严啊，那呢我应该发愿要成佛，要度众生。所以在我们唱叫做阿弥陀佛白毫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其实那是赞叹阿弥陀佛的报身佛的。接下来报身当中还有化身，对不对？化身就是呢，像古印度这个啊悉达多的太子，或是你看到的，现在你看到的寺庙里面供的这个佛像，通通这都是化身啊。所以观佛的时候，请看一下，我有写第一个先观一尊佛，可以观报身或是化身。接下来呢，因为一尊佛很广大无边，那没办法观，观怎么办呢？那佛就教你在观无量寿佛经也叫观丈六金身。丈六金身就是像我们大殿那个金色的佛像一样，丈六金身这样高大。那这样子的话你就能观啊，但这个也是属于化身佛。可是佛啊，它又非常的细微，所以呢它有32相。那你要是观佛像的话，观不到的话怎么办呢？那观了嘛，观眉间白毫像。所以就发展到第三个眉间白毫像。那眉间白毫像就是呢这个两个眉毛的中间。这一点大家有没有联想到什么？第一个你会联想到加德满都四眼天神庙的大佛塔，有没有？有没有看过吗？那就是呢哎，眉间白毫像。还有眉间白毫像事实上是从哪里转变出来呢？从白骨观，我们的眉头。我刚才不是说吗，我们修不净观，你可以所缘净身体很多，你可以缘这个脚趾，可是你修到全身都是白骨的时候，你也可以专注在鼻子，也可以专注在额头。可是凡夫的这个骨头是不清净的，可是你若把它转变呢清净的时候，先修光明想，然后再修观佛三昧呢，然后你再修呢佛的32相。所以我会建议大家，你可以去选一张阿弥陀佛的这个照片，然后呢你专心的修这个阿弥陀佛的，注意看阿弥陀佛的脸。因为这个眉间白毫这一点呢、啊、是整个脸圆的中心。所以在我们中国古人画佛像是有根据的。你看西藏的佛像它都有一定的尺寸。好，他们依照相度量经，在大正藏里面有一部经叫照相度量经，说这个佛的尺寸呢是怎么比率的。然后呢，所以佛的脸事实上跟我们凡夫的脸是不一样。那它有32相，那你若专注在它两个眉毛中间的眉间白毫像的话呢，你的心会得定。而且专注的时候呢，你会从眼神当中呢，你会感觉到整个佛的脸呢是立体的现在你的面前。 一般台湾大部分都是观这尊啊，阿弥陀佛哈。可是中国人观佛像，嗯，我个人有一点看法，不能说错。但是呢，他会什么？想要怎么画就怎么画。当然，佛我刚才说是无相啊，你可以画白衣大士，你可以画各式各样的水月观音，各种观音。可是他总是有一定的相，所以按照照相度量经的话，我个人会推荐您道正法师画的这一尊阿弥陀佛。这尊阿弥陀佛就整整他画了一年，他是按照32相的照相度量经画的。甚至你可以的话呢，你可以去把他的脸部把它放大，他也有写一本这个画佛因缘，你可以把它剪下来或是彩色印刷，你把那个佛的脸部放大，然后你专注，你会发现你一观佛的像呢，你就会身心非常的清净的。所以有些人会站在艺术的角度说，干嘛一定要画成这样？其实按照西藏这个观想的仪轨的话，你是必须要这样，你这样子才能够修观佛三昧。好，所以佛像呢，你看他耳朵非常非常的圆满。我记得我以前教小朋友说，他说：“哎，老师，那佛像哦，这个耳朵为什么那么大？拉一拉。”我说他不是拉了，他是呢生生世世的这个慈悲跟智慧的功德力。所以佛32相呢，它有它的殊胜。好，在你没有证入到空性之前呢，观佛三昧这个佛像是你的所缘境，所以。我再复习一下，所以大乘的佛法从光明想到变成观这个念佛三昧，念佛有一佛、五佛、十佛乃是无量诸佛，可是太多佛最后呢发展观一尊阿弥陀佛，当然你也可以观释迦牟尼佛、药师佛也可以，但以阿弥陀佛为例的话呢，先观阿弥陀佛的报身或化身，再发展成丈六金身，到最后是眉间白毫像。其实眉间白毫像啊，这个呢是跟呢传统的这个不净观、白骨观是相应的。好，我在上次我有传过啊，白骨观这张照片啊，你去对一对白骨观跟阿弥陀佛的眉间白毫像，其实那是由不净转变成清净，那中间的关键呢就是大乘的念佛三昧。那讲到这里，我想大家可能会很有兴趣，我想我可以发心，等到这个入菩萨行论第十品讲完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们比较轻松一点吧，我放南传、北传、藏传佛跟菩萨的幻灯片给大家看。好，我拍过一套幻灯片，好，可以让你知道说其实观佛是有它殊胜的地方的。好，那时间的关系，对，最后再看一下这个修学大悲观音法门的简轨，还没讲完啊，对不起，讲完了休息一下。所以观想是非常重要的，你啊，意念若能够加上观想，会很容易得定的。最后，那你若修大悲观音法的话呢，你可以修第五个回向。这篇回向文，我想呢，大家会比较少看到，这是印光大师所写的。哎，对不起，我少打了一个字，观音回向记，哎，请你加一个向字，哎，新的资料我已经加上去。那这个总回向呢是非常的好，请你自己看，在回向文的第四行，信诚树善根，得闻菩萨名，欲障大悲力，现身生净土。所以念大悲神咒也可以求生西方极乐净土。接下来你在个别回向，好，愿以此你的功德回向某某某，或是某一个世的历代祖先累劫冤亲债主。若他活着，你就写愿消三障诸烦恼；若是他往生，就愿生西方净土中。最后顶礼三拜，吉祥圆满，把大杯水再倒入另外一个杯子里，要念观音圣号十声，这是按照经典写的，然后水就喝下去，这样子您大悲观音法简轨就圆满。那我觉得这一份资料非常的好，希望大家珍惜。那你一天能够拜一次大悲忏就拜，不能拜的话可以按照这个仪轨来拜。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讲。